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声东击西，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徐涛。那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我们的朋友刘岱宗，他是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的首席代表。Hello， 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Hello， 大家好。
对，然后我们今天先说一下我们这个话题的前情提要哈，就是我们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有做了一个7周年的节目，中间有个选题是还挺有意思的，当时是说欧洲的一些新闻非常的反直觉，就是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反对自行车道。那这个第一个反直觉的地方，就的确欧美国家现在都在讲绿色出行啊、减排啊这些的，就为什么他们突然又说不支持自行车道了，这是第一个反直觉的。然后第二个反直觉的是呢，就是要废除自行车道的这些政客，他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私家车主一边，叫 working class driver， 然后反对骑自行车的这些精英们的生活方式。然后这跟就像我们这种生活在自行车大国的人成长起来的就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当时也有很多听众说想要听我们聊这一期。那 OK， 现在我们就是实现了我们许下的诺言，就把刘老师给请过来，我们今天聊自行车这个。然后今天刘老师其实是骑自行车来录音。
对，我骑自行车，今天天非常好，骑的是共享自行车哈，只要花1块钱，跟我坐公交的价钱是一样的。
哎，所以你刚刚那个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有什么直接的感受吗？
其实我专门找了我欧洲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在欧洲正好在做城市规划，也有做交通规划的。我确实第一反应我也觉得哇塞，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我就去问了哈。然后他们说在一些国家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发生了，但是他们总体上认为哈，就我大概咨询了有超过10个在欧洲不同国家，有在德国，有在荷兰，有在英国，有在西班牙，有在法国的，他们总体的感觉其实这个是欧洲这些政客们的一些诉求，并不一定成为社会的主流。然后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之前去过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他的最早的一任的市长是我的好朋友，叫 Penalosa。 他当时呢在波哥大呢做了一条快速公交系统，做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呢这条公交系统呢比这个全世界大概90%几的地铁系统的载客效率都更高。
哦，
所以呢这个 Penalosa 做了3任市长，然后还竞选哥伦比亚总统，可惜没竞选成功哈，因为除了这个交通领域的这个优势以外，他可能能讲的别的故事相对少一点。然后他就换了一个新的市长，这个新的市长呢他也知道波哥大的这个快速公交系统叫 Transmilenio 特别厉害，他很难能超越。他就同样的在波哥大就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个 BRT 他是在路中间，所以他在整个波哥大呢就创造了一个路中式的自行车系统，显示这是他的政绩。现在到了第3任刚刚上台的一位市长，他就要开始修地铁了。所以你要理解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政治家，他们属于分属不同的党派，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体系，他们不希望给各自的背书哈，所以他们愿意找出一些自己新的觉得更好的 idea， 然后来做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波哥大需要地铁系统哈，但是大家都不认为他能修得了地铁，因为整个波哥大的财政也不是特别好。回到咱们这个 topic 上来，也就是欧洲现在整体上面因为别的原因导致他们大量的右翼的政党在上台。右翼政党就是完全路线不同的，而不是像德国以前都是一个政党来传承的，这种可能会延续性会更好，很多 policy 一旦是右翼的话，就另外一个阵营的上台了以后，他们不愿意为前面的这些背书，哪怕你做得好他也不会背书。所以这个是我整个在欧洲的规划圈子给我反映过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信息，有发生这个事情，但是背后都主要是政党轮替带来的一些，他会把这个公共资金就投向他认为跟前任不太一样的领域里去，所以前任都在修自行车，他自然会把这个项目抽离出来，把钱抽出来投到他想干的，比如地铁很贵他要干地铁。当年那个哥本哈根也曾经干过这个事儿，就你修10公里的地铁系统的钱，在哥本哈根你可以修300公里的自行车系统，你大概就理解这个比例关系了哈。所以政党轮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没有发生政党轮替的，比如说巴黎的这个市长，你看巴黎的大规模的自行车友好的这个建设没有停息
啊。对，听说他是投入了20亿。
对，他的这个市长在第一任就提出来要在巴黎打造成100%自行车友好的城市，是他提出来的。 巴黎呢，我说一下巴黎的背景哈，就是咱们国人眼里面一想到巴黎，你第一反应就是香榭里歇大街哈，那一条我的大马路仍然有七八条机动车道，然后你想那凯旋门的时候，你想的一个大转盘全是车绕它转的那种，是吧？所以巴黎呢，在欧洲从我们这些搞可持续交通来看是比较落后的欧洲城市啊，就是一个非常小车导向的，哪哪都开车的那种地方，然后治安也不好啊，什么whatever就有很多问题，所以给人感觉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开车，然后它的标志性的大马路，然后它有很强的这个汽车产业，像雷诺啊都收购日本的这个汽车公司，所以它的小汽车产业是非常强的。所以有小汽车产业的地方，它的政治的能量是很高的哈。但你看什么丹麦、哥本哈根，你看就没什么小汽车产业，对吧？所以它像荷兰，你也听不到太多强大的这种小汽车产业，所以它的自行车系统推的就很快。
嗯嗯。
所以巴黎呢，我们就认为比较落后。这个市长上任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要打造一个可持续的交通系统，所以他把自行车作为他这个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对于一个市长来说，他民选市长来说哈，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他只能当四任，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干满八任，所以在四年。你就像波哥大那市长，那吹牛皮吹半天，但是你筹不到钱，你根本修不出一公里的地铁来，真的是有可能的。但自行车系统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些新的市长上来也要想反掉前面市长这种靠小汽车产业来推动巴黎转型的这东西，所以他就选自行车，然后他真的成功了。巴黎是我目前看到的最快的从小汽车导向的城市转向自行车导向城市，就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里面，你看哥本哈根呢、啊，像荷兰呢、啊，都大概经历过十年二十年。
嗯，
这巴黎我看这一任，就基本上把这个趋势给扭转过来了。
嗯，
这一任他还连任了，所以连任了以后，他这次就把这种他的主要政绩就对街道、对可持续交通的这个整治改造。他就把它作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绩，所以在巴黎今年的奥运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项目，它跟我们传统的奥运会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哈。他把很多的比赛会放在他的公共空间里面，要给大家展示，我把巴黎的街道给改变了，我把巴黎的广场给改变了。然后最近我们还在讨论，巴黎会推出一个很大，大概有400亿欧元的项目，要把整个巴黎大街小巷都打扫干净，来欢迎这个这个全世界的旅游者。
但我就觉得刚刚聊的有一个我是有疑惑的哈，相当于是其实这些政客们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们是出于一种政治宣言、政治目的，然后同时他们有很多选择，类似于无论是汽车还是 BRT 还是地铁啊，或者是公交车线，或者是甚至是人行横道。我们最开始其实是说那个，就为什么会聊起来这个话题，其实也提到了英国是要把他们的金融中心完完全全是只有行人可行，连自行车道都没有，所以其实有很多种选择。那除了这种政治考量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我们是可以考虑说，究竟这个路权，就这个路它到底是应该给谁？像中国肯定是花了这么多年，马路越修越大，好不容易不是一个自行车王国，变成一个汽车王国了，怎么你们又变回去了？
对，老玩我。是这样的哈，其实金融城呢要变成这个完全的叫无小汽车化的一个这个街区，它其实有个背景，在伦敦的金融城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写字楼，他们应该叫瑞士在保险大厦，就是那个小黄瓜，他们叫小黄瓜那栋楼，在很多的英国的电视剧里面都会出现的。
嗯，我们在 show notes 里边放上那个照片，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看。
OK。这个是当时英国最贵的五 I 级的写字楼，这个写字楼很牛的一点啊，从开始设计包括它建造完成以后，这个楼是从头到尾不带任何一个私家停车位的，能理解吗？就是它是一个五 I 级的写字楼，也就是说都是付最贵的租金的公司能在这个楼里面办公，
顶级商用楼，
顶级商用的楼了哈。但是这个楼没有任何私人停车位，它有一些公共停车位，比如说残疾人是需要停车位的，你有救护车啊，你有一些这种公共使用用途的维修的车辆，它的车位还是有的，它保证那些最基本的车位，没有任何一个你想上班开车停在那是没有的。
嗯，
而这个楼呢，他们是来做实验，这个就在金融城的最核心区，我还去过那个楼哈。这个没有停车位的五 I 字写字楼一点没有影响这个楼的出租率以及它的这个出租价格。所以这个最终是一个结果哈，在它背后意味着就是确实像你所说的，能够付得起伦敦最贵的这个写字楼租金的这些人并不一定依赖于小汽车出行，在欧洲跟美国都发生了这样的趋势。 也就是说越来越穷的人他相对来说离工作岗位是越远的，所以通勤距离越长的这个人相对来说收入会越差的。他们说美国相对来说相对有钱的人也开始慢慢回归 downtown 这个叫核心区的这个地区了，
这个再恢复，但是也没有完完全全
没有完完全全
对,
对吧、
嗯、
但是总体上面在美国我是看过他的这个通勤报告数据的，他们说核心是他们在强调下一代人的这个口味，就是他们叫这个车后座椅一辈一代人的这个口味，就这些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愿意回到城市的核心区
啊，
因为他有更多的功能，他可以碰到更多的朋友，有各种各样可以娱乐的目的地啊，有各种各样学习的这个用途的土地，非常集中。
那这个可能要先给听众说一个背景信息，未必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在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随着美国的高速公路路网以及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的出现，所以很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和更加往上的家庭，他们其实是搬到了郊区，这样他们有更大的房子，更大的别墅，然后去买东西直接开车就行，然后出现了美国城市市中心的平民化。对，然后很多城的市中心就都只有对，都只有非常非常贫穷的人才会住在那儿。对，但是在过去的十年，其实美国中心城市的复兴其实也是他们一直在说的一些主题，无论是底特律啊，还是洛杉矶啊，或者是拉斯维加斯，其实也有这样的复兴运动等等，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吧。
这里背后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越富裕的人群，就尽管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哈，但是越富裕的人群，他的每个小时的时间价值会越高。这个可能大家应该理解哈，就是富人可能愿意为了节约一个小时，他买私人飞机，他就为了节约他那些旅行的时间，对吧？所以他的一个小时时间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富人他不愿意把他的财富或者他的时间浪费在通勤上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骑自行车的人一定是很关注自己的通勤效率，开车不一定哈，开车的效率一般来说是比较低的哈，然后他会更关注自己健康的，自然而然的这种选择的就变成越来越富裕的人群。现在在车这个东西哈，其实对相对中国来说，你看我们人均 GDP 都已经超过$10,000了，对吧？所以车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这种遥不可及的东西，但是它对土地的消耗是非常大的。你看比如说这个50汽车大概5万块钱，对吧？跟自行车贵点，自行车差不多一个价了，对吧？所以你拥有一个车，如果不像北京这样限制号的话，你拥有一个车对中国这些基本上都不算是富裕的哈，这个准入门槛是越来越低的，所以并不意味着你拥有车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值得这个定义那阶级的东西，是越来越降。是在美国，
十年前不一样，
跟十年前不一样，在美国就早就进入这个阶段了。所以，就我们认为，就像当年大哥大一样，拿个大哥大你就觉得很牛掰的哈。但现在我的手机那么多，对吧？谁看大哥大？所以。手机一旦普及了，大家不认为手机能定义阶级，但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大哥大是可以定义阶级的，所以小汽车也大概要经历这个时候。中国现在小汽车肯定没办法，哪怕你开宝马奔驰，对吧，又怎样？所以当你没有建阶级的时候，大家对它的评估就恢复到理性，那就开始算你的时间成本，我投入的成本跟我获取到的快乐愉悦或者是效率来进行平衡。当然越是有钱人，他就像资本家们都算得就越精，他的可能思想会更多的考虑这个东西哈。所以这就最终我们觉得为什么开始确实出现精英化，就是在美国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骑自行车的人群是越来越富裕了。他们有每年做人口调查，然后在欧洲你看最早我朋友跟我说，那个在欧洲哥本哈根最便宜的自行车当年跟我说是20,000块钱一辆，那个大概是2014年还不是2015年，我刚去哥本哈根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昂贵的。
他们就没有更便宜的车了，
就没有更便宜的车，这20,000块钱起，他跟我说，所以就意味着其实并不是那个时候，那个哥本哈根的朋友跟我说，并不是因为这伙人啊开不起车，所以没得选，只能骑自行车。这个中国传统的观念哈，很多的东西它是跟社会变化带来的哈，所以你以前骑自行车那真是穷的买不起小汽车的时候你骑自行车，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来说，因为小汽车经历过很高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拥有一辆小车很了不起，都仰望你，但回归理性的时候，你开始考虑你的健康，考虑你的通勤效率，考虑你的生活品质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你会有可能会回归到自行车，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消费者的选择。那在作为一个就是设计道路以及怎么区分，然后区分就是路权究竟该属于谁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除了政客的那一套说法之外，有更加理性的一些去设计吗？
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就是规划师他是我的专业，所以从专业来说他要抛开非理性的东西，他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目标是什么，所以你要衡量你的工作，你工作到底要干什么，你想取得什么成绩。所以在规划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首先在中国很清楚我们的城市的土地是有限的，我的目标就是让有限的土地能够运输更多的人，让大家都运输的通行的很舒畅愉悦，对吧？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土地有限，所以这个就叫做土地效率。
嗯，
我们就希望啊，这个路50米宽、30米宽啊，它每个小时能运输过去多少人？
嗯，这个听起来就是小汽车更有效率了。
但是这个理性呢，当年绕过一个弯，你就知道啊，这个专业思想里面就是到这一步就开始聊这个东西。中国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包括做这个交通学科很多规划的学科的时候，它是非常受美国影响的。美国跟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美国很年轻的国家，100多年，然后它正经起步在这个一战二战之间开始大规模进行城镇化，那个时候汽车发明出来了，所以它就是跟我们当现在的感觉一样啊，当你有汽车啊，就觉得汽车太好了，然后我们就应该让城市要采纳这个东西，要迎合汽车的发展，对吧？所以美国的城市很新，但它的思想都是以小汽车快速发展普及的那个阶段思想来打造的。但你看欧洲城市，你看欧洲的城市很多都靠马车的年代啊那个发展起来，而且它经历过自行车的，所以它这种小巷细密路网的城市结构一直保留在那儿，所以它不能把这拆了重建，所以它在采纳汽车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最终它又回来使用自行车系统，是跟它这个最基本的这个 DNA 是相关的，包括南美洲也类似哈。所以这就意味着中国当年在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其实受美国影响很深，因为美国就完全建立在四个轮子上的国家，当时是以小汽车为导向来推动的，所以中国就完全采纳了。甚至当时我们去纽约啊，去洛杉矶派了很多领导，可能觉得这种一个城市繁华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拥堵哈，就认为就是繁华，
车
水
马
龙。哎，没错，车水马龙，他就认为，对吧？你车不堵了，那就连不起来嘛，对吧？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洋气的哈哈，时髦的或者是繁华的要素，把这个取经取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在整个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头期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专业的这种目标是希望道路哈，就有限的土地能通过更多的车辆。这个以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我们专业的一个标杆来定啊，它就叫做当量小汽车，来评价我这条公路的运载效率。
当量就是应当的当，量是量级的量。
当量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车有大有小，有不同的款式，最后我都变成一个当量小汽车，以小汽车为一个单位。你公交车就是两个小汽车，你卡车也是两个小汽车，然后你摩托车是半个小汽车，然后把所有的这个车型统一成，最后大家就谈当量小汽车，就比哪条路通过能力高就好了。所以在这个思想就是受美国人的影响，就是以车为本位的，它最终都回归到车辆本身上来。所以我们最终在判断一条路能够通行能力有多大，就运输效率有多高的时候，这个学科选择了一个叫当量小汽车的东西。
嗯，
但是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以人为本，开始推动自行车，推动公共交通系统啊？很多人告诉我，你看给条公交专用道，它只过去3辆车，对吧？但是旁边小汽车一大堆抵着呢，为什么？你要按照当量小汽车，它却没有小汽车过得多，但为什么还要给它一条车道？很多规划师要给它一条车道，给快速公交系统，它一分钟只过3辆车，20秒过一辆哈，为什么呢？
就是每秒钟的上面载的人。
哎，你太聪明了，所以这就是对我还这提前把我剧透了哈，就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专业领域在重新理性的思考之后，最终我们认为城市是以人为本，最终服务于人的。我不是比拼当量小汽车，我是要比拼当量乘客。所以这就回过来，小汽车最多是坐5个人，对吧？然后平均上来说，一个城市一辆小汽车大概1.2到1.3，这是在所有早高峰的时候那个停车场出口做调查，中国大概都是1.2、1.3这个水平，很多城市还有1.1的，就一个车上平均坐1.1个人到1.1个人吧。所以你一条车道，我告诉你这个，从逻辑上来说，它大概1100辆车，这是非常好的这个设计了，一个小时能过1100辆车。
嗯，
所以大家知道它一条车道一个小时能过1100个人。
嗯，
你回到人的时候，哎，你发现就不一样了。你在车当量小汽车的逻辑里面，公交就等于2辆小车，是按照它的这个占地面积跟车型做对比，对吧？但是按照当量乘客的逻辑来说，那边是1.2个人， 而北京的公交车哈，平均一辆车的早高峰的，当然现在因为数据掉下来了，但以前大概平均大概是50个人。
哦，
地铁系统一节，你看平均大概那个四开门的那个六节编组四开门的一节，大概能有1000人，对吧？所以你按照人来看，你过一辆车相当于他这边也50辆小汽车，所以你就理解这个时候当你以人为本，凡事都强调以人，最终我告诉大家道路是以运载人为效率，因为城市有2000万人口，你如果城市有2000万辆车你解决不了，但是2000万人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而自行车的通行能力就更高了。
啊，是吗？
对，自行车通行能力有的时候一条自行车道，一个像丹麦比较高的时候，一个自行车道一个小时能过8000人。
能过这么多，我以为自行车大家踩的比较，
小汽车的8倍，就是它的效率是那么多哈，就是基本上小汽车一个车道1000人，对吧？你把那个完全给自行车的话，它基本上能过8000人的这个效率，所以是它的8倍。所以这个、就是
哦、这个跟我想的还不一样，我还以为自行车踩的比较慢。
它的通行能力呢？你可以想象这个车道上放一根线，然后一小时过这根线的人有多少？能理解。所以它确实是自行车，可能是它的出行距离并不长，但是比如有一个信号灯一堵，它是那个一小时过，就我可以过很多辆自行车，这是它的通行能力，就是它的上限在哪里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同样的，你只要改变一下出行方式，你的运输的效率就提升了8倍，你要是变成公交系统，运输效率提高这个50倍。但是中国受这个美国思想，对，又有车辆本位的这个思想，又有很多中国有非常这个强大的这个小汽车产业的这种政府的游说能力的影响，中国一直沉迷在于以小汽车来衡量这个道路通行能力，而今天需要有一些新的这个专业人士能够通过新的这种大家的交流倡导。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这个自行车的倡导者哈，并不是专业人士，还是希望大家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一条道路要给更多的自行车道跟公交系统的这个车道，是因为你没有更多的土地的情况下面，你可以瞬间把你的交通的通行能力提升8倍甚至50倍。
其实这样一解释的话，感觉这个数学题一点都不难，就感觉是一个初中生都可以去相当于是去解一解去看一看的一个数学题，但只是它的变量变了，所以我们可能去理解它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但就是你们在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它还会有其他的类似于考虑的要素吗？
它有很多考虑要素，就是比如公共交通系统哈，公共交通系统首先它不是门到门的，所以它的服务是比较差的，你要走到公交车站，然后你说那个公交车站要走到家，你可能要坐地铁可能会走得更长，比如说我去坐地铁，我可能有时候要走800米才能到地铁站。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老看的是公交车道跟小汽车道的对比，但是你看不到小汽车是门到门的，而公交车是要换乘的，是要两段是有最后1公里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对，我就记得那个有一个朋友还开玩笑说，他现在是 D2D 模式，就是从地库到地库的模式，就开了车之后，
就差不多叫门到门是类似的，对吧？他地库到地库哈，所以他这还挺幸运的哈，在两边都能有固定车位，有地库的车位给他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有钱人的考虑的时候，或者当我是一个乘客考虑的时候，你地铁很快。但是问题，你地铁只是我整个门到门出行里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再宽，我另外两边你碰到猪队友了，给你拉下来，我也不会去坐地铁，也不会坐公交系统，所以我就可以开小车。那个时候我因为是门到门的，是小汽车服务是门到门，打车服务也是相对来说门到门，但是你公交并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事情哈。我们对整个这个出行的判断来说，你需要回归到一个出行链，从你的出门开始坐公交，跟人家出门开始坐小汽车来进行对比，而并不是比你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在小汽车上这一块的这个 capacity，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来整体的进行对比哈，完善它的整个出行链的这个体系。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也就是服务水平，包括它的拥堵度，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季节的适应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哈。在公交或者自行车的出行服务里面，比如说这个气候适应性，像新加坡为了让大家使用自行车系统或者公交系统，它全部有风雨连廊，从你家到公交车站你是不需要晒到太阳或者是被淋到雨的，然后你骑自行车这个过路骑自行车在新加坡你走骑一段，它会有喷那个 冰雾的，帮你降温的，说要提高你对季节的适应性。这小汽车是不需要的。
对，就感觉在迪拜你就没有办法骑，
对，
骑自行车。
但我在迪拜骑自行车。
哦，OK， 那是冬天骑的是吗？
对，因为是我11月底12月初去的，还 OK。我在迪拜骑自行车，也坐公交，我在把迪拜所有的方式我都试过了哈，就是自然条件对自行车出行，然后甚至对公交，因为公交有两节在外头的，这个上车的这块，包括从那个下车到公司这一块，这两节在外头都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高自行车公共交通系统的这个气候适应性，以保证它能够从门到门整体上来说服务质量跟小汽车进行一个综合的 PK。
嗯，
然后所以瑞典就很有意思，瑞典有一个城市是三 D 城市，然后你可以看那个葡萄牙的里斯本也是一个三 D 城市，叫七三之城，在欧洲这种三 D 城市在推自行车，你看它怎么推就特别有意思。那个瑞典的那个城市还提供了一个助力的，就往那个斜坡上有一个特别长的那个轨道，你骑在那儿，你脚那一踩，它就开始助力帮你送上去。
哦，自行车电梯，
有点像自行车电梯。嗯，当然我知道它效率很差，但是它只是市政府从这个角度来鼓励你骑自行车，就是要告诉你的优先权是更高的。这有好多这些特别综合的东西，我们边讲边聊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从整个这个全的出行链上来进行质量对比，才能真的让大家最终接受。使用自行车或使用公共交通系统，而并不是只是看那个车上那一段。
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比方说政府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他就已经确定了说，的确我把路权让给自行车，这是一个更对的事儿。
嗯，
就是但它一定是个更对的事儿吗？就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可能在追求效率上面，
我认为它是更对的事儿。是第一，自行车系统是不使用能源的。对吧，它完全靠人力来驱动的，当然现在有些电动的小的自行车它也是相对来说成本最低的，所以从环境角度来说它是成本最低的。
嗯嗯嗯。
然后我刚才也反复强调了，自行车它对这个土地的占有也是最灵活的，所以你看政府无外乎是管理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这个资源的可持续性，这其实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不是商人，政府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管理者，所以你看联合国专门出了一个叫可持续发展目标，
嗯，
就是告诉大家政府叫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说你今天这个城市存在，你过10年50年这个城市依然很繁荣，这叫可持续啊。可持续发展目标大概分成4类，就是资源环境社会跟经济的可持续，所以政府按理来说它管理社会就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可持续，所以你这个角度来推动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哈。当然你现在说社会出现问题了，就是因为经济上开始骑自行车了，但我想说这有点偏颇哈，就买辆自行车还是要比买一个或者做一个共享自行车还是比他使用滴滴啊使用这个买个小汽车要便宜。
对，至少在中国的确是骑自行车还是挺便宜的，
挺便宜吧，所以它社会公平性还是有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哈。即便很多有钱人加入自行车买更豪华的自行车哈，但是从整体的这个基础设施，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它是 OK 的，对吧。
嗯嗯，
然后你可以看它资源，它对土地占有是很少的，一个停车位停一辆车的停车位设计好的话可以停15辆自行车，然后它对土地占有很小，它的那个只需要4.4米宽，大体上就能双向的自行车道就可以形成哈。然后对环境你看它也没有排放，没有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没有污染物的排放。然后经济性哈，经济性它对资源占有的少的意味着你在旧设施投资上就很少，你其实修路的时候都顺手一带你就把自行车道就给修起来了，所以北京是中国一线城市里面我觉得自行车的基础设施条件是最好的，北京大概有90%以上的这个道路的辅路都是有自行车专用道的，尽管它没有有一个更多的这个明显的标志啊或者是隔断，但是总体上它都是匹配了这个自行车专用道的，所以他顺带手的修路他就把它修了，所以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很小的成本，所以在经济上面所以他维护的成本也会很便宜，所以总体上来看就是从城市可持续发展来看，就我们认为那个自行车是一个积极的要素。
嗯嗯嗯，的确刚刚我们说修建这种基础设施它 BRT 也可以地铁也可以，但的确比下来在外部的那个排放上面肯定自行车道是最少的，然后在效率上可能又比行人走路要更快。
对，
嗯，
所以很多的产品最终能植入大家的消费习惯里面，其实需要首先你要把这个逻辑想明白，你要确立目标，政府就希望你骑自行车哈， 之后呢，你就开始来找一些方法，让它变成一个大家越乐于接受的一个东西。现在中国啊，还没进入这个阶段。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道都要涂的蓝颜色。这个蓝颜色的意思就是这个路权的归属是
公共全权自行车是吧？
对，但我在北京就不行，北京就是喜欢自行车道也是用沥青的涂面，他就觉得别的颜色不好看啊什么的。
对，现在北京有的时候他明明用护栏给拦着，但自行车道有的时候中间一分两半，左边依然可以通机动车，然后有时候骑着骑着后边的汽车就在滴你，
对
啊，就好生气。
所以就是现在政府很多时候做事情过于太强调这个中庸之道了哈，所以他就希望啊，小汽车也好，自行车也好，公共交通系统也好哈，他没有提供一个叫优先权的这个东西。他早晚要有一天要理解，当你土地有限的时候，你不是无限的在修建新城扩建修新路的时候，当你土地有限的时候，比如说你到这个道路的翻新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一定会选择有抉择，哪个是优先保证的、优先考虑的，而不能像现在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对，我感觉就是这个好像在路权这个事情上很多时候是回避了的，就是他也没想好，那就反正你们就去抢吧。
对 啊所以我跟你说，伦敦的这个金融城其实就是政府在告诉你，这个优先权就是需要自行车是最优先被保证的，甚至都比它的公交系统被优先。
但这个是有比较吗？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了自行车跟私家车小汽车比它可能是更好的，但跟公交车系统呢，这当中也有争夺吗？
这是一个你就问到根本问题了，就是疫情之后非常明显的就是共享自行车系统在跟公交争得客源，你看他们俩价格也差不多。然后北京呢天气好，适合骑自行车的天气也很多，然后北京相对也很平，对吧？所以北京的共享自行车分走了很多的公交系统的客流量，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专业领域里面正在考虑如何来解决的问题哈。我觉得今天可能很难一言难尽哈，而且这个问题还特别的尖锐跟明显，就这两个都是你需要支持的，而不像小汽车是一个很明显的相对来说这个生产效率比较差的一种交通方式了，对，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当然有一些政府愿意卖车，靠卖车挣那点钱来维持，但是其实这都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你从整个可持续万万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不可能靠卖车一直繁荣的，但最终你会发现很多都是成本哈。所以回头来解决自行车跟公交系统的问题，现在是一个挑战性很大的，然后在中国可能还没有特别多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案，正在尝试在做呢。
所以他的意思，他有问题的地方是在于政府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他得在里边有个比例，对吧？他究竟是把资源分给这个还是分给那个？同样的道路，他应该分给这个还是分给那个？
没错
啊，是这个的意思。
对，但你分配路权的时候，你肯定有一个优先权考虑嘛？你某些人会受损，某些人会增加的路权。所以最终我们想说的是，一个道路最终我希望的，在中国可能还没看到，是按照你的通行的客流量，比如你过的自行车多。我就应该把这道路按照这个，它自行车能过8000人，小汽车一条车道只能过1000人的情况下，那我就应该自行车的空间是小汽车的8倍。
但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老照片当中，或者是那个最近电视剧《繁花》当中出现的，汽车在艰难的在自行车当中那个。
哎，你这个回过头来，就北京我现在也看出来了，就这最终回到哥本哈根的那种道路上了，它叫共享街道。就这个车是自行车跟小汽车共享的，它没有发出明显的哪个空间是自行车哪些，大家一起在上面用，所以小汽车一定会很慢的让着自行车，就一个相对来说文明的社会啊，不会出现这种碾压式的这个事故发生的情况下。
但这个不就是我们在北京骑自行车的时候，有些自行车道同时也有汽车道，汽车就得在我们自行车后边一样的状态，那就是政府不用去管了，就是相当于是小小的街道，政府不用去管，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混合车道了。
北京的问题是在于路侧停车，那些车是要停到路边，然后再出来，再回到主路上，所以它会影响自行车。但是有点类似于我想说的，要共享街道。共享街道的话，一般来说，大家这个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自行车跟小汽车是共享的时候， 肯定小汽车要更加的礼让，要更加的礼貌啊，对待自行车用户。比如说在美国跟在欧洲，它都专门有宣传，你要跟自行车用户保持1.5米的距离，因为你很容易给自行车的用户带来特别大的压力。
对对对，是的，会的。
他们专门有个大广告叫保持1.5，有各种各样的，那广告还挺有趣的，还当年获得那个可持续交通的一个广告奖。嗯，在宣传这个内容，所以保持安全也要骑自行车人感觉到更加的舒服舒适。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变成了一个大家正向的，所以如果那样的话，可能很多小汽车的这个通行能力也可以进入一些支路，能够更快的抵达你的目的。如果彼此礼貌礼节性的话，而并不是彼此在争夺某些权利的话，可能会更加和谐吧。
对，我觉得就是这当中，就是当我们明确了自行车的确它可以去获得更多路权之后，我觉得当中的细节其实是更有趣的。因为我在看一些资料反对者究竟是谁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反对的理由都还挺有道理的。就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学者，一个专家，他就说去调查了大概在公路上的事故，骑自行车的事故率是远远高于小汽车。然后另外一个是说那些酒店或者商店的业主，就有了自行车道在他们面前之后，他们没有办法更加方便的卸货呀，或者是酒店门前那个上课下课这种。然后还有是残疾人，他们会觉得哎，他们的通行的路上突然多了一个被阻挡的自行车道，他们可能从也许从汽车停下来之后，然后要推着他的轮椅到他家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我看到这些非常细节的这些不满的时候，我觉得哦 ，OK， 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他们并不只是像政客一样拿出个噱头来。
哎，我们一个聊这个几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好的哈，因为其实研究自行车我大概快20年了哈，有很多感触。第一件事情，我想说道路安全的问题哈。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在道路发生，我们一般来说是看有伤亡、重伤或者死亡的交通事故，那种平时剐蹭啊什么的，我们一般看那个它对社会影响比较小，一些小剐蹭没有涉及到伤亡的，我们看涉及到伤亡的道路事故里面，3/4伤亡人口是小汽车以外的用户，75%小汽车以外是在车外的，车外的用户在伤亡里面占到3/4。但是90%左右的道路事故都是由小汽车引起的，所以你首先要理解哈，我并不是看那种小的，因为自行车跟自行车碰撞的事儿更多了，你要算那个东西它比例很大，但是我们要看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哈，就是有伤亡或者有轻伤重伤的这种事故来看的话，小汽车参与其中大概占90%，然后死的人呢75%都是小汽车以外的，就小汽车撞小汽车的啊，都死在车里的大概只占1/4。所以你大概理解，在交通事故学里面，我们会把自行车、步行、电动自行车、什么摩托车驾驶人员都认为是弱势群体。这在交通事故里是弱势的群体哈，但相比小车来说，所以整个交通事故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护行人自行车跟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驶人员的安全，所以戴头盔啊，很多道路规则是保护他们更加优先更加安全，是来自于这个。
OK， 所以像刚刚我说那个看到那个数据说自行车的伤亡率更高，它其实是一个，虽然它是个数据，但它是个有偏颇的数据，
对，也许就是数学游戏对吧。
对，
就是自行车撞自行车了，肯定大家也不爽，也去报警或解决什么的哈。但最终我们要看对社会有影响的都是有一些重大型的这种
或者的确是小汽车撞自行车的人，那肯定是骑自行车的人受到了伤害，然后这个小汽车的它的伤亡率就没有那么高，就这个也是非常符合直觉的。
我在38妇女节的时候还跟他们聊过，就很多人，这都是一些社会强势阶层在传递的一些信息，就强调女司机驾驶技术很不好啊。但从数据上来看，其实你最应该担心的大概他们说是30到35岁的男性的驾驶者是最危险的，最疯狂的，就是从道路交通引起重大伤亡事故的这种司机年龄，看30到35岁男性是最危险的，而并不是女司机哈。
OK， 那刚刚还提到了，就是类似于一些商家其实是有抱怨这样的事儿。
这个我就想告诉你，为什么伦敦他愿意把小汽车给禁除出外哈？ 伦敦在2017年做过一个商家的问卷调查，去商场去做问卷，他去调查这个商场里面所有的老板，就是所有者，你认为来你这儿买东西的人是开车来的还是骑自行车来的？比如有100个人顾客来你这儿买东西，你认为多少是来开车来买，多少人是骑自行车来买？你猜他最终比例多少？
应该是个28，
差不多，差不多，大概是70%。无论什么店，平均下来大概70%是开车来的，30%左右是使用公交、自行车其他方式来，它是利益这比例的。但是呢，他们又做了另外一个调查，就是你在付款的时候，他对那个购物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反过来的大概70%使用公共交通系统、自行车跟步行来买，30%是开车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即便连这个商场的这个店铺的店主都是以为是这样，跟事实上它其实是有偏差的。所以这就是首先想告诉大家，他们最终的结果你可能都很惊讶，仅仅是骑自行车来在这个商场一个月的消费量就是开车来的2倍，就是从总量来看哈，是开车来的2倍。
这个挺反直觉。
你反直觉哈，所以我来给你解释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反直觉的哈。第一，很多人都认为开小汽车人相对来说有钱哈，然后我来开来这一定有目的性的，所以我会买很多东西。其实我本身也有车，我大概有车快十八年了哈。我会去一个叫樵夫芳草地，我特别喜欢那个商场，离我们家大概有7-8公里的样子，所以我有时候会开车去樵夫芳草地，然后请朋友在那吃饭，我觉得很洋气。我每次去呢，确实也要花到500块钱以上，至少500块钱以上。吃饭呢，逛逛街，买点东西，大概怎么地都500到1000这样的哈。所以确实我会花500到1000块钱。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从我这样一个开车的购物者来说，我一年不会超过2次的樵夫芳草地的消费，可能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最多了哈。我最近2年可能一年就都变成1次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开车出来这8公里范围之内，我发现我有很多的选择，我可能我偏爱樵夫芳草地，我本来我每年都去啊，但是像伊蒂港、像和生汇啊，像这个长楹天街，在我这个，这大家不会把我们家给定位了，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你会发现有很多商场，可能我还是会有促销活动，我会去那边去消费。所以，当我开车的时候，我这种选择性是很大的，就因为我出行距离可以更长。但我想反复强调。使用自行车跟公交系统的人，他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看单价来看，他确实是比不过开小汽车的人。但为什么我最终刚才那个案例说英国的案例有一个核心的是消费的总量是开小汽车人消费总量的2倍，而不是一个订单的平均的价格量哈？这就是意味着第一，使用公交系统的人来多很多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呢？一般使用公共交通系统抵达这个商场的，或使用自行车抵达这个商场，它出行距离相对比较短，或者它固定的目的地是在这儿的，所以它并不会只会来一次，它不会一年，它的来发生的频率会非常非常高，不像我去樵夫芳草地一年只能发生1次到2次。但是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叫大悦城的，我每天都要从这个商场出来，然后或者我每个周末都会带孩子在那个商场去消费、去吃饭什么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我家边上，我肯定不再开车去了，因为车位也很难找什么，我都是带着我儿子骑自行车过去啊，有的时候就走着去，有时候坐2站公交去到那个朝阳大悦城。所以你会发现，使用自行车跟公交抵达你的这个朝阳大悦城的这个乘客哈，他一年可能会来100次，他每次可能会花100块钱，那他一年在你那儿花10000块钱，这就总量跟之前我只一年只花1000块钱到2000块钱相比，他就立刻就翻倍了。所以对商场来说，最终你会发现骑自行车的、公共交通的甚至步行抵达这些人是你非常稳定的叫基本盘的，你基本盘决定你这个商场最终的消费量是多少，而并不是那些单量高的。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过来跑你这买个 LV 包、买个 Prada 的包哈。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公共交通系统、自行车系统对很多商场很重要，因为它的基本盘。
对，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那个从日本的城铁线它的建设当中得到印证。日本的城铁线不是也是这样的思路吗？就是到了之后它是一个商业体，然后那个住宅是要商业体更加延伸出去一点。
没错，日本的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叫东急，它其实反而是地铁线。所以日本人呢，那个土地是私有的，他修了一条地铁，然后周边的土地的就给你了。然后与其我让就 比如我造了一条北京地铁六号线，与其我让长安大悦城挣钱，我还不如我东极自己盖商场挣钱呢。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东极开始造地铁的，但最后他发现造商场更挣钱。
嗯，
就是因为我造地铁，首先地铁给我送来一大堆人哈，我先赚地铁票赚一轮，然后出来又被我的商场吸引，那就是商场里的顺带又消费一轮，所以他就来赚这个钱。所以你看，东极在它的整体的叫田园都市线上面，所有的布局都不是特别高档的，都是有专门做年轻人的，有专门做家庭主妇的那种大的卖场啊什么的，还有专门做这种小女生的，特别不灵不灵的，在这个新宿站，特别那个卡哇伊，就它非常有不同的角色，但是它也所有的角色都核心跟它的公共交通体系是匹配的。所以他是用这种模式来做，他可不是追求我在一个公交车站。所以在中国现在好多的 TOD 都打了 TOD 的幌子在这胡说八道。
TOD 是
TOD 就是叫公共交通系统引导城市的开发建设
啊。 OK，
就我刚才说这个模式哈，很多中国啊造一个很豪华的商场，然后他引入的都是什么小众的这种商业态啊，什么什么米其林三星啊，什么 LV 啊， Prada 香奈儿啊，什么放这种品牌。那我说这种东西放哪都可以，就最好别放公交通系统周边哈，因为他追求那个客单价非常高的东西，
跟人群也不匹配。
所以最终你会知道，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现实啊，就中国整体消费又在降级，所以你越追求客单价你的风险越高，反而你追求总量提高，大家越热闹，然后每人来吃个饭喝杯奶茶，你挣那个50块钱60块钱，这种商业是容易活下来的。
嗯嗯嗯，这个的确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象吧。所以相当于是说，其实当自行车道更多的时候，它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地铁沿线一样，它会带来大量的人流，然后使得大家是可以停下来，而不是像一片飞地一样，开车就直接就飞地飞过去了嘛，像飞机一样。
对，你走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你就大概理解这个事了哈。你看日本也是造汽车大国，然后美国也造汽车大国，我分别举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商业街，在美国叫做第五大道，在纽约曼哈顿哈叫第五大道，然后那个百老汇大街第五大道，然后汇到时代广场呢，然后在日本是那个银座哈，那一片银座是有这个无车日的，就跟这个金融街类似的。
嗯，
就是最终为什么这种以商业为导向，最终它会愿意推动无车的，把这种街道释放出来给步行，当然步行为主了，它也释放出来给公共交通系统跟自行车。他就把那这个我就在说路权的分配，从他的这个优先权来说，行人是最最重要的，然后是自行车公交系统哈，然后把这个出租车跟小汽车给压走。我去过时代广场哈，以前他当时是两条主要都是大马路，全是小汽车横流，过个街都特别麻烦。而这些东西呢，所有的商业，你看中国商场也是，它的底商都是非常贵的，然后橱窗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靠橱窗来展示形象来吸引大家进来消费，对吧？当你是一个车水马龙的这个大的小车路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商场打折的时候，你有办法进去消费吗？你可能要找停车位，你想哇塞又找不到停车位，你肯定就开走了。有的时候你来开车可能都没工夫关注到这个东西哈。但是你骑自行车的时候啊，首先你速度慢的时候啊，你可能别的时候开车很快就过去了，在速度慢的时候你会慢慢被这些吸引。我说实话，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被一个，我看那边东四有一个新的文创园刚盖起来，我们以前没见过，我骑过去了，我后来掉个头回去看一眼，我看这里面都有什么业态，然后我再来咱们这录音的哈。所以自行车很灵活，当你看到有东西你一停就这里面去买东西了，所以你很容易产生这种互动来，这个消费很重要一点，能把人吸引过来，对吧？你坐在车里面你完全没有办法在这个地区消费，你就是叫通过性的交通，
对，
你是只经过它，好，只经过王府井什么的哈。但是当我步行的时候，我说我再穷，我从这个地铁站走到那个地铁站溜达一下，1.2公里，我也得买杯奶茶喝一口吧，我也得那留个1-2块美元的这个消费了，对吧？然后你看这一片土地上人立刻就多，消费人群远比以前给车的这个要多很多，所以这就保证了为什么，时代广场、第五大道，你别看美国都是开小汽车的，但它进行这叫人性化改造，给了更多空间给人行、给自行车、给公交系统，说这边两边商业。高兴的不得了，他们的结果当然是租金上涨了20%几哈，租金上涨了20%，意味着人家愿意交这个租金，意味着他的收入在上升，他的税收高了，所以他慢慢的这个租金带着，就是因为他生意更红火了。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来推动。
对，其实纽约可适合溜达了，适合就是骑自行车我不知道，但是纽约真是太适合溜达了，你可以从那个最北边中央公园一直溜达到最南边都是可以的。
我在纽约都是步行的，我一般住在中城，然后中城一溜达，然后往下城走一走。所以在纽约你会发现很多小广场，
对，
一走一个中间突然一个小广场，你就会有集市啊，有各种玩狗的，你可以
玩狗
来跟他们产生互动，
对，是可以互动，
真的就是所以因为我的这个规划的专业导师 Mantle 叫杨盖尔先生，他专门是靠公共空间来推动城市的繁华繁荣可持续发展的，所以非常能理解公共空间能带动很多的互动。在他演讲里还专门说哈，就他给我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张照片哈，用的中国的哈，好应该是在我们的平谷地区哈，一个公共空间做得特别好，
嗯，
然后这边有座椅，但座椅边上这边就是那些树啊，树静态的景观，然后这边是沿街，就只是一个台那个树的树台儿哈，很多人都住在树台儿，而不愿意坐在那个座椅呢，
嗯，
就其他环境都一样，也没有什么遮阴，就是树台儿这边靠着旁边就是行人的步道，所以他坐在一个环境相对比较差，但是面向行人步道的这个地方。
嗯，
然后他就给我拍张照片，说很多人坐在那儿，而不愿意远处这个很好的这个座椅没人坐，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旁边有车吗？
他就说人和人是有化学反应，就是说他闲着没事干的时候，他坐在那儿，他能偷听到别人路过说话聊天，对吧？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特别好的这种享受。而你坐在那个很好的座椅，你只看了一棵树，你就练打坐嘛，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公空间，其实加强人跟人的互动是最吸引人的、最有趣的一些内容。这个是他们在观察人对公共空间里的公共生活得出来的一些结论。
嗯，
所以这个其实都蛮有趣的一些内容，我们以后再来聊。但是核心就是，城市就这种互动慢下来以后，能够产生更多的消费冲动，能够吸引他去消费，能够产生更加让你愉悦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特别打动人的，让城市特别有吸引力的一点哈。所以那种特别枯燥的大马路特别长，然后看到车水马龙的这种东西，是对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缺乏活力的空间。
嗯，
然后最终印证道理就是回到了巴黎。巴黎的香榭里歇大街，它是著名的消费街哈，什么 LV 的旗舰店，好多的旗舰店，所以这个市长的最新的案例就是会把香榭里歇大街进行整体的翻新改造，将现有的大概8条车道到9条车道的小区车道会压缩到4条，其中还有2条是给公共交通系统的，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变成自行跟行人的空间，而这些东西会帮助香榭里歇大街两边的这些商业更焕发更好的活力，然后它也会整合刚才我们看的好多这种城市绿化、城市景观、这种城市森林沿着那些空间来打造，所以大家都是在压缩小汽车的空间，这空间释放出来以后可以干好多别的事情来吸引这个大家来消费，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
嗯嗯，压缩了之后，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反对的声音是说其实效率会变低，那个例子应该是德国的一个例子，也是它市中心的一条非常主干道，当中有500米是被拦起来，只给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然后这个街区的商家开心了，但是这个街区之外周围的商家不开心了，是因为所有的车就被迫分流到这些车道，而这些街区
就不行了。
这些街区呢，它就开始堵车了。那个报道当中，应该是有个葡萄酒，就卖葡萄酒的店家就说，现在这条街堵车，我的生意下降了多少多少。然后有一些开车的人也会抱怨吧，说我堵在路上的时间更多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其实的确就是你站在
哪个利益相关方了哈。
对。
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可以慢慢扩大嘛，你把这个步行区可以变得更大一点，对吧？可以把那个街区也容纳进来哈。就是他们对比过哥本哈根跟另外一个美国城市，大概尺度差不多，人口也差不多，你会发现自行车存在的哥本哈根大概它的商业核心会很密啊，这同样的范围内它可能有30几个商业核心，一个小团一小团的哈，但是在那个美国那个城市它基本上就到3个到4个，大概只有1/10，要不就郊区有一个什么大的mall，要不就城市中心有1-2个mall啊，它的商业中心就不分散，特别集中，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聊的，其实不同的交通工具，其实它塑造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看你追求的是哪一种模式哈。所以美国人都是开一个，所以你猜，对，你知道吧？所以美国卖的最好的车是什么，你就知道了。美国卖最好的是皮卡，你都就因为他们都要跑到郊区 Costco 一买一皮卡东西回去啊，所以。这个其实最终 就看你需要追求什么样的城市。我们一向认为这样的，像哥本哈根这样的城市是认为是全世界规划最好的城市，也像是更可持续。像伦敦也一样哈，美国城市没有一个城市超过200年，因为年轻，对吧？但你看伦敦都好多个百年的这个历史发展延续下来，伦敦依然很繁华，对吧？所以这叫可持续性的这个城市发展。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自行车系统的时候，对经济来说我们是有很大促进作用。同时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对交通系统的效率来说哈，这个在中国也是非常大的争议，就是我们认为的拥堵都是小汽车的拥堵，而从来不认为是人的拥堵。这跟我刚才算那个通行能力是类似的，也许你牺牲了小汽车这个大概占10%到20%人是很拥堵的，但是你解放了80%的人会很快速，比公交系统的比行车会更快的情况下面，那从人你按照人均来看，也许你的出行效率在这个在上升，你出行的时间在下降，你就应该做这个。但是反映出来的可能是某一类的，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某一类利益相关方，他的利益是受阻的，但牺牲他们的利益，但是满足了更多人的利益。所以这就最终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规划的背后也是政治啊、哲学啊、经济学的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阻碍可能还是就是有一些类似于依然把小汽车跟特权绑定在一起的。这个周末我刚遇到一件让我很生气的事儿，是我去攀岩，我所在的那个去的那个攀岩馆，它其实是在一个园区里，然后这个攀岩馆面前的是非常一大片的之前只能够供行人行走的这样一片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攀岩馆前面平时是有小孩在跑来跑去玩啊，甚至有老爷爷在踢毽子呀，或者还有人在打羽毛球呀之类的。但周末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挡住这个路的石墩子就被搬走了，大概有4-5辆车就开到了，
对吧，
开了上来。我就去问，我说为什么平时这里是不允许那个开车的，为什么就是现在就允许了，然后给我的回复是说，哦，我们在招待领导。
好吧。
然后而且最匪夷所思的是，其实因为这是个巨大的园区嘛，所以旁边就是停车场，而且停车场又是周末，非常的充裕，所以其实相当于是他们就占了这个路权，用小汽车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特权。我觉得如果这种的思想一直存在的话，就感觉那个你作为一个精英和特权阶层的人，你不能够去行走，不能够走这么几步路，你也不应该去骑自行车。如果这种思想在的话，那我觉得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无论是效率啊，还是经济上的繁荣啊，或者是更造福于更80%的人的事儿，都不会发生。
对呀。哎，你，我都感觉你偷看我朋友圈了哈。
啊，是吗？
对，因为我昨天刚发了一个朋友圈，有一个视频，是荷兰的首相，当然这个首相马上要离任了，就被我刚才说被右翼给替代了，但是他还在处理他的这个交接过程中哈。这荷兰首相去见一个德国的这个使馆的外交官员呢，他竟然就是骑自行车去见的。
哦，哇，天哪！
你想象不到吧？然后我一个好朋友，几个好朋友在底下说。啊，多伦多刚上任的新市长，加拿大多伦多市长，还是个华人的市长。这个市长没有考到驾照，所以他只能骑自行车，他只骑自行车，因为他不需要考驾照啊，所以他骑自行车上班的。然后我刚才跟你说，我的导师杨盖尔先生也跟我说，他没有驾照，因为在哥本哈根他不需要考驾照，他不需要开车。然后另外一个，我去那个波哥大的那个市长也是骑自行车来跟我们开会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想说。所以慢慢的，我觉得这个社会会进步到这个阶段，我们的领导人最终也会理解哈，骑自行车不仅能让你更加亲民，也提高你的办公效率哈，然后同时呢，也能让你引领一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向一些更加正向的方向走。特别像中国，其实中国呢特别适合自行车，因为我们传统就是自行车大国，当然现在这个造车也越来越多了哈，所以。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全社会来支持自行车发展，首先这中国很容易自上而下，就领导人需要来特别要强调自行车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借鉴很多西方国家这种方式或者方法来推动自行车文化的普及。举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就是在哥本哈根，任何一个路口的红绿灯给自行车跟行人的时间就比小车要早5秒。
哦，这个太好了，
对吧？
嗯，
早五秒意思什么？我开车啊，还在堵着，人家坐公交、坐自行车已经走了，跟我说拜拜，先走一步哈。那时候你就感觉哇塞，你就会仰望，我真应该骑自行车，很高级啊，是吧？
我觉得现在在北京市，我们自己争取了这个，因为就是看着要变了，唰一下就骑这。
他们跟我说，在北京现在在像西城区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东西，就自行车跟步行会早五秒钟进入路口，先进去。然后英国发明的一个东西也特别牛，就自行车。自行车有的时候侧面不够停，你如果多骑自行车，你会发现在很多路口的时候，就它细长型嘛，路口它就没有更多空间来停自行车，因为大家都堵在那了。所以英国呢，他会把小汽车，本来你停车线在这儿，他会把小汽车往后退一个车位，你空出一个车位来，那个车位是可以让自行车停过去的。你会发现那个叫它有一个专门名词我忘掉，但那个区域是给自行车停的，所以绿灯一亮，你自行车也是先进去的，因为你压着是小汽车。
那我能够理解那个新闻当中说这些那个 walking class driver 是多么的不爽了。
对，你现在就理解了，就是在社会要转向，要推动，要支持大家骑自行车，因为自行车有很多天然而然形成的这个劣势。你需要把它劣势弥补的情况下面，你要不就给他更多的自豪感，给他更多的让他去骑自行车，因为他毕竟用自己的力气，不像那边一脚一踩。然后同时呢，你需要解决他的一些劣势，对吧？现在的问题就是红绿灯的信号灯是以过多少辆车来评价它的一个信号灯的效率，叫相位效率。未来我们应该定位到以多少人来评价。你如果多过一个行人跟多过一辆小汽车是同等价值的时候，你一定会给行人更多的这个相位跟空间。
对，其实那个你上一次有跟我提到一个，就是说比方说那个开汽车的话，它会给社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外部效应，就比方说污染啊什么，但骑自行车的话它反而会带来正面的效应。你跟我讲的是关于健康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个也挺有意思
啊。这个可以来聊一下，就是我刚才不说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它要算社会可持续、经济可持续、资源跟环境的可持续。所以当你看这个小汽车、机动车、公交车、自行车，它的核心的这个成本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财务的成本，它有很多的边际效益。所以这就意味着政府这些钱都是政府在投入的，但最终被哪些交通工具所消耗掉了，也就是说在你在补贴它的这个概念哈。尽管像中国你在修地铁、修公交，你会有很多政府非常显性的看得见的补贴，但是当你把这些溢出的一些成本、外部的成本整合进去，看不见的成本整合进来的话，我相信在中国也一样，小汽车是被补贴最高的交通工具，而不是地铁跟公交系统。
就相当于是投入这么多的土地、投入这么多的东西，然后
分配到集团利益相关方，就这么一点哈。所以这是来源于美国的一个分析，它只是说算了社会成本，它比较了小汽车、公共交通，然后包括地铁，然后包括自行车，它只比较大概四五种哈。就说你的是这个承载人、承运人、载运人，你驾驶车的，你骑自行车的或者坐公交的，你每花一块钱，政府在补贴你多少钱？这个钱呢，并不是直接性的补贴，而是通过刚才我说的几种社会性的、环境性的、资源性的补贴来，它进行就算是外部效益。
嗯，
就他发现哈，你骑自行车，你花一块钱，可能买车对吧？政府大概匹配的也是一块钱。可能还会更少一点，然后你使用公交系统，政府匹配你花一块钱，政府在美国可能政府要匹配一块二、一块三，会更多哈。但是当你使用小汽车，你每花一块钱的时候，在美国政府会大概出9块钱来补贴你，
哦，这个，差距太大了。
然后这个九块钱包含什么内容呢？它就是因为小汽车这很聪明，非常隐蔽的一些补贴你看不到。第一，交通事故，我刚才反复强调了，交通事故重要的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损失交通事故都是小汽车产生的为主导的，这个社会在赔，在付你的钱，对吧？这个医疗啊、各种保险啊、各种伤亡，然后你还要社会来照料这些如果有残疾啊、有什么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交通事故带来的这种隐性的社会补贴。第二个是那个资源类的，就基础设施。哎呀，我修一条路，哈，80%是你小汽车用的，还是20%是其他公交或自行车用的。所以修路的钱跟这个基础设施维护养护的钱，这是一笔钱社会在投入的，来养活你小汽车的。还包括停车的这些，你很多路边停车也都是这种土地的，
对，停车场式的占好多地，
占了很多土地，这都是政府在土地不仅有建设，还有我这停车场旁边这一栋楼，哇塞，好几十个亿啊！你这停车场免费给你用，所以这不是我在补贴你吗？然后第三个是你产生的污染，
对，
就是城市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像深圳跟北京大概一半的颗粒物是来自于交通体系的，来自于这个尾气排放。我政府不得治理空气污染吗？你空气污染不会导致很多人得哮喘啊、心血管啊、呼吸道的疾病吗？这些不都是医保在支付吗？所以这不是社会变相在补贴你这个由你产生的尾气污染产生的，对吧？所以这个是污染物的补贴，然后还有噪音的补贴，然后他们还有这个交通拥堵的补贴，就是你小汽车拥堵了，你导致你看这个公交系统也拥堵了，然后导致别的这种交通方式也被堵在路上了，所以这种拥堵带来生产力的下降，这也是由政府来社会一起来负担的这些成本。所以最终他把这些成本都给你算在一起，你发现你还是你小汽车被社会补贴最多的。
所以那个就是你上次跟我说同样因为政府怎么着都要补贴，所以英国的政府宁愿把这笔钱拿出来是补贴买自行车的人。
对，这里面就是后面最终哈，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要算钱算效益，就我花了一分钱，我最终要向国会，我要向我的选民说能拿哪些收益，而你花的是钱，你的收益最终也需要被量化，才能知道等不等价，合不合适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怎么来把他的投资效益能够以钱衡量最大化。当然，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最终用货币的形式来进行这个衡量哈。然后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英国很，特别是在伦敦，他很早的时候竟然是医保的资金来投入建设自行车道。他最早的没钱的时候，他竟然医保愿意给钱。这个是人家医保开始对伦敦人的各种生活方式进行调查，然后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倒不是自行车哈，得出结论就是每个人每天必须要保证两个小时的运动量，能够让医保的这个支出降到最低或最优化。就是他，所以他告诉你这个钱要想方设法让大家每人每天运动两个小时。
就反正这个钱要不就放在了医疗上，
就花掉买药了，要不你就在预防上面，而且他们说的很清楚，你两个小时这种你花的钱相对来说比你在后期治疗已经晚了哈，那花费又很高来说更合适的，而且也挤在你医院的资源，所以在预防上面花这些钱是合适的。你目标就是让大家都运动两个小时，你的钱是最少的。然后英国大家想有道理啊，然后他就想方设法让大家运动两个小时，他当年都想过给每个参加医保人送两个小时的健身卡。但是我说实话哈，就是如果突然有一天中国政府也大发善心送我两个小时的每天健身卡，你觉得我这种社畜有机会去工作两个小时吗？所以他们最后这个试行了一下发现不太行，就是我给你两个小时，你只是大不了周末哈去健身个，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每天都两个小时，因为你要上班啊，你要干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在想其他方法，突然发现自行车是个好东西。我就逼着你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这是差不多40分钟，40分钟，它平均通行距离，然后这就一个半多小时了，然后你平时再走走路什么的，你两个小时就很容易达成。所以他觉得这个好事，所以他就愿意把这个当年为大家买健身卡的钱拿出来，还不如帮着大家修自行车道，然后鼓励减少小汽车道，让你从小车上坐着这种很浪费生命的方式下来骑自行车，哇，对医保还好，对吧？然后你每天都要上下班，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你的运动量就达标了。所以从这个逻辑来说，我把这个资金补贴给你修自行车道，补贴给你更好的使用自行车，比如买车便宜，或者直接补贴给你共享自行车卡，你随便骑什么的，这种东西就能逼着你每天运动。那医保开心死了，你每天保证两个小时运动，我后面的钱就会少很多。
然后还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
对啊，然后所以这就我才强调可持续发展里面它有社会的、经济的、资源的、环境的，其实自行车用得好的话都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想说就是最终我其实也同意啊，我其实挺乐于看到越来越多40000块钱的自行车出现在北京的路上的，这意味着你吸引来的这些人以前一定都是开车的，会开很多车的人，对吧？他最终他转向自行车来，
污染就变少了，
你就意味着那边你消灭的会更多，因为
消灭
的小汽车里程会更多。但最终还是要保证这个自行车领域里面相对来说大家是一个平等的，不要又变成阶级化的。就像我骑小步就感觉像以前开车开宾利保时捷的是吧，
就要看不起我们骑共享单车的人。
对，看不起我骑共享单车的
我也是骑共享单车的人。对，然后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共享单车还好一点的是，就是共享单车停车的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市政的保障，就这可能也算是一个进步。
对，整体上因为我本身也是北京交委的专家委员哈，其实有一些主要的信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特别在北京，在2016年以前交通是逐年恶化的，就是交通越来越拥堵， 但是2016年以后，交通立刻就开始就拥堵指数就开始下，它有拥堵指数就开始下降了。而2016年就是北京的共享自行车的元年。
哦，是这个原因。
就是我希望最终能够回到一个就保持初心，最终回到你要社会可持续、经济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环境可持续这个路上了。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发布这 SDG 指标，就是可持续发展指标，这全是量化的指标，最终用量化的东西来固定你的愿景，然后围绕这种来设计、来选择你各种各样的发展路线。
对，我觉得这样讨论是可行的。如果是像国外那种右翼政客那样的讨论，可能就啥也讨论不出来。OK， 好呀，那我们聊得差不多了，方方面面。
你还觉得 OK 哈？
也许可能会有就是没有聊到的地方，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提问。然后另外，反正春天也快到了嘛，其实骑自行车在北京还是挺愉快的，所以就倡导大家一块儿多多骑车，一起更好的出行，
更好的生活。
对，是的。好，那就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